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3月18号了，星期二，今天是一周以来的第二天。股市呢，本来是周五和周日周一啊都是连涨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美股呢结束了两天的上走走势，今天呢整个美股啊全部是下跌的。特斯拉的跌势呢已经持续到第9周了，今天的股价呢更是下跌超过5%。同时今天黄金呢再创新高，再次呢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Intel 呢接着还是在涨势，新的 CEO 今天正式走马上任，所带来的这一波的人气和认可呢仍然在持续的走高。 Nvidia 呢在今天上午黄仁勋就在三号赛的这个会场当中，25000人哈，那他呢发表了演讲，但是呢他的演讲不像历次发表演讲当中都会带动呢 Nvidia 的一个反弹。今天整体的市场呢其实是有卖压的，卖压仍然在持续的，所以今天 Nvidia 呢跌超 3% 左右。今天有几个非常大的消息哈，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两名已经在天空当中待了9个月的美国宇航员终于返回了地球，非常的成功。着地它是那个马斯克的飞龙的飞船呢，它是落在了美洲湾上面，然后呢四个大气球在旁边拽着它，最后呢把它们打捞出来哈，非常的成功。那今天下午呢我们都在看直播啊，大家都很担心。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次救援，也展示了美国私人企业特别是马斯克他们航空技术的非常的成熟。那这里边呢也彰显了川普的这种承诺，对美国人的负责，同时也看到了呢过去的拜登政府，却因为马斯克他是一个支持川普的，所以呢没有提供，不接受他所提供私人的航空器接回美国航空员的这样的一个举措，让大家会思考背后的一些原因了。那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同时，今天川普呢再次兑现了承诺，公布了80000多页哈肯尼迪的文档，这已经是从1962年、63年一直持续到现在60多年以来，这个美国人一直呢有很多的阴谋论，也有呢很多的猜测，大家一直在问真相是什么。那光是到现在为止，这才1个多小时，很多人都在不断的扒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的消息，比如像 CIA 在全世界有34个布点呢，现在一共有1223个文档哈。那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铺天盖地的关于肯尼迪被刺杀的这些背景的历史的故事呢会翻出来。那我们也看到白宫的副幕僚长呢就在说美国人会被真相所震惊，那到底是什么哈？今天晚上高杰也会回去看，这也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今天还有呢就是川普和普京终于呢进行了通话，一共是90分钟，这个通话呢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进展，但会不会取得一个实质的效果还要继续观察，一会儿有时间呢高杰再为大家呢详细的去做介绍。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正式呢宣布恢复对哈马斯的打击，因为他们没有信守美国斡旋下的停战协议，到至今为止呢仍然不释放人质。哈马斯呢又赶快出来，我们要遵守协议，这个那那这个，但是呢他们轰炸了哈马斯之后直接造成5个哈马斯高级人员的死亡。今天呢还有关于李嘉诚的消息哈，那中共现在开始非常恼怒，他卖出了23个国家的46个港口吧，那现在呢在收拾他哈，各个舆论呢等等再去调查他，那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到哈，今天我们道琼斯道指呢今天下跌了 0.6%， 标普呢下跌了 1.1%， 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7%。 纳斯达克呢像到今天为止啊，从开年到现在年内啊累计下跌呢已经是 9.4% 了，这是到3月18号开始啊。标普500指数呢累计啊也是下跌了 1.07% 哈，年内累计下跌了 4.5%， 道琼呢年内累计下跌了 2.3%， 所以开年到现在所有的涨幅全部都已经是给消失没了。 今天呢，大家没有等到 NVIDIA 的这种上涨的消息。黄仁勋虽然在技术大会上呢做了专题的演讲，也公布了他的新的产品，也宣告了人工智能计算需求呢将在未来大幅的增长。但是没有拉起哈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跌势。纳斯达克交易所呢也宣布在达拉斯开设区域的总部哈，这也将是纳斯达克指数呢首次在纽约之外呢开办这样的办事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德州他们呢已经是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金融类啊，已经到了德州。所以我们加州企业走啊，什么都弄得这么糟糕。还有呢，今天有一个企业的消息，就是 Google Alphabet， 他们呢将会以$320亿收购 Waze， 这笔是全现金的交易呢，将是 Google 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同时呢，也是今年开年迄今为止哈规模最大的一个交易。但能不能行呢？有时间我再为大家去讲。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呢，就是主要是科技股的抛售哈，还有中东地区重新出现的这种开火的局势的动荡，也导致了呢今天股市哈全部都是下走的。这也昨天和前天呢，这是个贸易呢，这方面没有更多的一些说法，所以市场的趋于平静。但是呢，今天的通讯服务和资讯技术板块都成为表现最差的领域，延续了去年这个市场宠儿因为估值太高遭到重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刚才我们讲到了哈，纳斯达克指数之间呢大跌了 1.7%。只有这个Intel 呢今天交易量呢是第13名了，但它呢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累计呢就这五天哈上涨幅度达到了31%啊，真的是厉害。我昨天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他新的 CEO 陈立武，他要计划重组公司的芯片代工和 AI 的芯片业务，并且呢可能会计划裁员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才正式走马上任，接下来的大的动作哈将会出现持续的这种动荡。因为呢他一直在告诉给员工公司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在上周是 CEO 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呢是被外界解读很有可能是裁员的一个信号。今天呢市场所关注的就是川普哈，他为了迅速的结束对乌克兰战争的这种努力呢，他和普京进行了正式的这样一个通话。进行的通话呢，他们基本上形成了几个共识，比如他们共同认为马上停火是不行的哈，川普在他的 X 上面也在讲，现在呢俄罗斯占有优势，你让他全面停火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呢双方同意呢在基础的能源设施方面呢互相停火30天啊，这是一个达成的。第二个呢达成的共识是不可以呢让伊朗拥有可以超越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力量，这是他们之间所达成的，这也是非常有意思。90分钟的会谈当中呢不仅谈乌俄战争的问题啊，他也谈到了中东的问题。你从这里边也可以看到川普的这个整个的布局啊，其实呢他都是在他的一盘棋当中，他跟普京呢也要取得这方面的一个共识。还有呢他这里边呢就是要和美国之间哈保持更多的联系啦，还有呢他有2500人的乌克兰的军队被这个俄罗斯包围，川普呢再一次为这些士兵呢请求普京的这个不要进行屠杀吧哈，但是目前呢泽林斯基这边是否认有这2500人，但这讯息吧也许是信息战也许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从川普这边的讯息接受福克斯啊这些媒体采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的消息。刚才我提到了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呢在本月初就已经结束了哈，他们针对呢新的一轮的停火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所以18号也是在今天他们对加沙的哈马斯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目前呢单方的这样的消息呢是说造成至少20个平民的死亡。同时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宣布他们将采取最高级别的升级行动来打击以色列，这也是他们在以色列攻击了哈马斯之后呢胡塞组织在18号晚上所宣布的。那他们尽可能的要打击以色列，同时呢也将应对因此可能引发美国对也门的这种侵略。他们今天呢也宣布发射了一枚超高音速 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方面呢说以军当晚成功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十八号同一天呢，美军继续呢对也门的北部萨达省、西北部的哈杰省、西部的荷台达省都发动了新的一轮的空袭。所以以色列呢也是在十八号当天对加沙多地呢发动空袭。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呢也是因此吧又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紧张哈。也是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卖压呢贡献的这个力量呢，其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以军，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黄金啊，黄金已经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呢上涨了，再一次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每盎司呢黄金呢是已经站在了三千美金的上方。今天呢美国的 WTI 原油呢一度呢触及了两周的高点哈，但最终WTI 原油周二是下跌了1%。触及高点呢主要是担心中东的这边的战火的不稳定会减少石油的供应。那另外呢它下跌呢就是因为川普和俄罗斯呢有90分钟的通话，对于呢能够结束持续3年的乌克兰战争的举措如果能够推进的话，那么可能对俄罗斯的燃料出口的制裁呢就会放松。所以呢这些呢从早上的一个大涨又到晚上的这个一个走跌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石油啊、美油以及布伦特原油的一些情况。黄金呢今天涨了 1.13%， 现在每盎司已经来到了3034.42，时隔一天啊再创一个历史记录。然后呢黄金期货也涨了 1.15%， 现在是3040.07啊，这都是呢我们看到哈，就是黄金这种不稳定呢可能还会造成黄金的进一步的上涨。今天国债收益率呢小幅的回缩，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收在了 4.28%。今天还有呢就是欧洲股市是上涨的，德国议会呢已经通过了历史性的1000亿欧元的财政方案，这是一个巨额的国防支出计划哈。那这个呢我们看到欧洲这边呢政府开始花钱了，所以呢对它的股市和国防股呢都是巨大的支撑力了。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哈，现在呢整个国际局势是非常的紧张。一会儿我再有期时间给大家讲一下李嘉诚的事儿。中共呢是现在有消息说非常的愤怒啊，非常的恼怒，所以一边呢震慑着李嘉诚，因为好像是没有跟北京方面打招呼。一方面呢他本来想把这个李嘉诚手里的港口呢作为跟川普之间进行谈判的一个筹码，现在呢落空了，所以据说是习近平非常的愤怒。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他们现在开始折腾哈。然后呢普京这边呢其实也没有答应川普。川普好难哦，因为他呢想斡旋乌俄战争的这种结束，可是呢泽林斯基是不听话的，不配合的。那么也就变成你手里没有牌，你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争取，而随时有可能泽林斯基这边一反逛啊，一翻脸就变成把美国就晾在了跟普京的谈判桌上。所以呢你就普京就会看美国的笑话，也看川普的笑话。所以现在呢川普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尬哈，就是他有这个愿望，但真的是牌不多呀，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看整体的这个情况呢，欧洲不争气啊，那过去这些年呢就是大福利过好日子，也不去成天靠在美国身上，现在呢才想起来去自立自强。你就看到他让德国这边增加了军事支出，同时日本这边也在增加军事支出，现在呢包括瑞士等等他们现在才想起来增加军事支出。哎呀就是一个乱字了得呀。然后你看胡塞武装还有个超高音速导弹哪来的，大家都知道这背后是怎么来的。所以包括今天对特斯拉呀很多的攻击，所以一种反扑的力量啊，就是整个对川普政府国内国际上他们是聚集在一起进行反扑。现在呢也有几个国家取消了，像法国还有加拿大取消了对美国的武器的购买啊 ,F-35 的购买啊，然后呢取消了对特斯拉的这种 补贴呀，就是福利的退税的等等这些待遇啊等等吧。所以你能看到呢，川普呢现在拼命的再去有很多的一套的治国和整顿国际秩序的一套打法和想法，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呢，遭受了各方势力甚至是一种联手和协调的这样的同步行动哈，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那在过去呢，纳指啊等等标普五百指数都进入了修正的区间。现在昨天我们也给在讲了，就是基金经理人呢都显示美国股市的这个轮换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这种水平。所以呢接下来的这种风险哈仍然是存在的吧。今天我们看到呢，昨天还说要涨什么五个因素四个因素，今天就开始一个大跌哈。今天的明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焦点就是 Fed 了。那联储呢今天在开会，明天呢将是发布会议报告。目前市场预期呢今年的降息将大概是在60个基点，今年啊。但多位的央行官员已经警告联准会不要太快的调整利率。应该进一步的观察关税对经济数据的影响，然后呢再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呢纽约的Ingalls 和Cinder 的高级组合投机策略师哈，他们就在分析说关税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它的范围啊，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联准会最终放松多少政策呀，以及呢相对对整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啊，这些都是市场所观测的一个焦点。还有呢 Wolf Research 的说股市尚未触底，可能会在五月继续波动，预计呢通胀和就业呢将进一步的不稳定哈。那么未来的几个月的数据，此外呢还有投资者感到严重的这种关税疲劳，政策不确定性呢至少要持续到五月，没错哈，这个四月二号弄完了之后，大家吵来吵去的，最终可能还是会延续到五月的。第一部分哈，高姐给大家带来了基本上就是整体金融市场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来进到第二部分。今天有太多的消息了，把这些消息呢为大家去讲一讲，也涉及到呢美国现在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我刚才讲到微软呢虽然去想收购 Wiz， 但是呢不会是不会就是川普在这个任内会不会再继续审查，我们一会儿呢也去做一个分析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呢是3月18号，很多的事情都在今天都在发生着啊。在节目在进入第二段之前呢，高杰为大家介绍一款台湾的远红外养生的一个探热毯哈，一个暖毯。这个是以前唐韵呢为大家找来的，也一直呢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这里边受到欢迎，很多人呢都会推荐给朋友，然后呢去回购哈。那这个呢它一个呢就是这个预防过敏啊，臭虫的危害呀，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很强的那种辐射呀等等，而且呢它是比较小，很薄啊，就很软的，可以折起来，小小的，你要是如果出门的话也可以带上它。那带上它呢你可以在自己呢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哈，那就是很温暖，同时呢它你可以加热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除去95%的尘螨呢，抑制九成以上的过敏源的这些物质啊等等。那同时它可以调节的这种床铺的保洁呀，然后呢那个刺激副交感神经，让身体它热嘛，放松身心，好入眠啊。同时呢也可以，你要是旅行的话也可以帮助烘干衣物啊，杀菌除臭啊，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热瑜伽哈，因为它运用的是一种远红外线的这样一个道理，效果呢也非常的棒。你也有一还有呢沙发的椅垫哈，也可以保暖呢，去除湿驱虫啊，去把沙发上那些恼人的味道你把它放上盖上厚一点，然后让它加热哈，几个小时之后呢都可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两天呢湾区又降温了，非常的春寒料峭的感觉，所以推荐呢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探热毯。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个广告的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也推荐大家，就是来自于台湾第一品牌的叫做辉夜追梦椅。基本上很多台湾朋友老朋友哈都知道它这是一个老牌的，那么它自己呢有 跟上现在的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呢是能够首创这种 AI 智能的旋钮，可以呢选择你所要的那种各种按摩的手法、力道，还有在部位啊，模仿呢和真人按摩师的这种互动，包括那个手劲儿哈，可以呢去根据我们的穴位进行这种按摩。有的人做过呢，就说好像按摩的师傅呢用手的虎口在帮你抓捏的那种感觉。它还有独家的一些专利哈，在16度左右的摇摆呀、拉伸呐、等等，就像泰式的那种拉筋哈，也放松呢紧绷的这种肌肉哈，就好像是两个按摩师上下一起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感加热深入肌肉哈，三段式的零重力呢带来一种极致的放松。那您呢可以呢去拨打电话888-829-8829 888-829-8829，它是周三和周五哈，一周有两天可以呢去体验的，去电话预约一下。那希望之声的听众呢会享受呢专属的优惠，原价呢是5000多块钱，现在呢只有3000多块钱，就在 Fremont 有一个体验区哈。那请记住他们的联系电话是888-829-8829 888-829-8829。炭热毯的呢你可以去拨打510-850-8680啊，510-850-8680。好，那这是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工商资讯，也是一种好物分享。接下来呢咱们就看一下哈今天的几个比较大的消息。首先呢我要去说一下特斯拉今天的宇航员的回返程啊，真的是非常令人 amazing 哈。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个全程的直播，这两个宇航员包括呢其他的另外两个人哈，像 Wilmo 他们在太空待了9个月之后呢终于都回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啦，那他们降落在佛罗里达的美洲湾附近哈等等，然后这真的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太空营救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在这里面呢能看到美国技术的这种发达，航空技术的发达，私人企业的伟大哈。那按照一个私人的企业，人家的技术超过你国家资助的这种企业，同时呢在世界上如此的领先，但是呢同时也让大家反思，为什么在过去让他8天的航空任务变成了将近9个月。主要的原因现在已经不断的被曝光出来，那就是马斯克本来在拜登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这种帮助支持，但是呢没被 take。原因就是正是在大选期间，马斯克的 all in 呢让拜登他们考虑，如果让你的技术把太空员给接回来了，那显示着我们很没有，就让给竞争对手吧，大选竞争对手更加的加分。所以呢这个呢原因也确实令人非常非常的吃惊。我今天在节目评论节目当中也在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美国人呢，不管你持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都是美国人呢。美国不就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不就是不同观点的人所组成的这样的国家吗？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选就把美国人扔到太空当中不管了呢？一扔扔9个月哈，你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美国怎么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上哈，大家去想一想，你能想象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因为波音啊，同时这里边又看到波音因为他们自己的航空器出了问题，波音因为 DEI 等等它的质量的下降，让美国这么一个最令人骄傲的这样一个航空企业呢也是走到了这种到处被诟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真的是令人非常吃惊。而马斯克呢现在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他自己本人因为他的政治立场遭受了如此大的攻击，大家想一想，就今天这一件事情背后有多少的故事让我们去思考啊？要不美国都已经成了笑话了，9个月太空人不能接回来。这9个月的太空人呢回来之后，其实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们也是回来还得17个小时哈，才能够返回到地球来。然后呢他们身体上是一个漫长的康复的过程。我查了一些资料哈，就是经常呢这个 NASA 说，就是太空人长期处于这种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 NASA 它通常都会制定一系列的应对的措施。 其中呢，在太空当中，太空人每日呢2个小时要进行运动训练，包括跑步机的训练、固定脚踏车的运动和各种阻力训练，来维持肉体的这种健康和工作这种能力啊，各种机能。而长期呢在太空当中去待呢，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哈、啊，一个呢就是骨骼和肌肉，没有重力的这个环境会导致人体的骨骼的密度啊流失和肌肉的萎缩。太空人需要通过严格的运动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对心血管系统，第二方面呢，在微重力当中，心脏可能形状改变并且缩小10%，血液量减少，影响循环功能。第三呢，神经与适应地球的重力，他们回到地球上之后，太空人可能会出现站立困难。视线不稳，行走不适，需要时间来适应地球的这个重力。先前呢，《每日邮报》呢就报道哈，威廉姆斯曾经和母校，马萨诸塞州的高中的一个学生透露哈，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一些基本的动作，像走路哈。他说我在这个里边在这个太空舱里边待了太久了。他说我正在试着想回想走路的感觉，在这里我没有走过路，没有坐过，也没有躺过。大家能想象吗？9个月哟，不是9天呢。他们本来是执行8天的任务，结果变成了9个月的这么个情况。而且他们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会导致眼后部肿胀和视力受损。还有呢，就是心理健康，太空环境会导致情绪的障碍、睡眠的紊乱、认知的衰退，也影响返回地球后的适应能力，还有辐射的风险。国际太空站虽然会受部分的地球磁场的保护，但是长期的辐射暴露呢，又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通常呢 ,NASA 会为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设计一套为期45天的康复计划，分为3段哈。那第一步呢是先恢复步行能力、灵活性和肌肉的强化。第二阶段呢进行本体的感觉训练，恢复身体与大脑的协调能力，进行心血管耐力的训练。第三阶段呢才进行功能性的训练，来恢复身体的最佳的状态。大多数的太空人能在45天之内恢复到任务前的身体状态，但某些人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数年呢才能完全恢复，甚至永远无法恢复原本的骨密度。所以这9个月呢本身就是一个参照物了哈，这是人为所造成的，这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人为造成的，到底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数据能不能把它都公布出来，我们还得是继续观察。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美国的2个太空人扔到呢太空间里边哈，扔到这个地球外边太空当中飘了9个月，今天终于呢落到地球上。当那个舱门打开的时候呢，他是坐着从那个椅子上出来的，2个大很健壮的男性拽扶他也没有站起来，然后赶快把他拖起来呢，放到这个就担架床上哈，直接就是走，是没有办法直立的，真的是哎呀挺令人感动的哈，这是这种勇气啊等等。所以呢也正因为如此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呢，今天发生在特斯拉身上的一些事情的就更令人的瞠目结舌。今天呢特斯拉在拉斯维加斯的它的专卖店哈，就是特斯拉的专卖店呢，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40左右呢，受到了一个不明人士身份的攻击了。这个人呢对马斯克的这个特许商的商店，对他特斯拉直接用燃烧瓶进行纵火，焚烧了几台特斯拉的车，并且呢还开枪。然后这个画面呢今天在网上一直都在流传哈，然后马斯克呢发出了推文说，他这种程度的暴力呢是疯狂的，是大错特错的。特斯拉只是生产电动汽车的公司，没有做任何值得遭受这些邪恶攻击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他说呢，他也说哈，他说对特斯拉的这仇恨呢程度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哈，这是今天他在 X 平台上当中呢去所说到的。他说特斯拉完全不应该遭受这种恶意的攻击，这种暴力的行为疯狂而且极度的错误。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确认派人到现场 协助，同时呢，他们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昨天晚上对特斯拉他们专卖店的这种袭击。此前呢，白宫哈也呢对这个说，他说我们会抓到你，其中说有人已经被抓起来了，会有最少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判刑哈，他们已经认定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恐怖行为，在美国本土上的恐怖行为。所以呢，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啊，你可以对特斯拉的这种马斯克的仇恨，你可以置宇航员不顾；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你可以呢去把一个美国 Made in USA 的企业呢做如此的这种攻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荒诞之处。美国怎么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哈。然后我们今天呢，你去看我做财经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很有意思。今天从中国大陆的报道、华尔街的报道、美国的这媒体分析师都说，特斯拉呢股价续跌哈，连续跌9周。然后呢，主要原因呢就是人们啊反对对马斯克呢去帮助川普的行为呢对他的反感度增加。以前呢说又说呢他在中国的特斯拉呢销售量不如小米，不如什么什么什么。比亚迪。在欧洲呢，很多人都在拒绝哈，说德国70%人都拒绝特斯拉。而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在德国一项超过45万人参与的民意调查当中，77.7%的人表示他们会再次购买特斯拉，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这个发表这个推文的人就在说，是时候让这些媒体呢去曝光了，他们还在撒谎。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协调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制造舆论的恐慌啊，制造舆论的恐慌，然后好像弄得全世界都在反对特斯拉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哎呀，这种仇恨到了这种程度了。你们今天把马斯克干掉了，那些其他的人就不去帮助川普了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索了。很遗憾呢，美国当年我们多么，我们跟我们心目中的美国学习了多少的东西。我们学习到人和人有那么多的不同，理念上的不同，我们都要保护对方说话的权利，我们要尊重呢这个地球上有不同人的不同的观点，这都是传统的美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今天的美国到底怎么了？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种程度了？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支持马斯克的这样的行为吗？还是反对马斯克去帮助美国进行瘦身，去挖掘所有的这些腐败的情况呢？请支持的话，请往这个我们的888-275-1628上面去打个字哈，想听听您的观点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太空人正式的回到地球。我们看到呢，川普的这个兑现他的誓约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马斯克的了不起和呢他所遭受的如此多的攻击，甚至是这种迫害生命和事业、股票方方面面的这种威胁，这个社会真的是怎么了？到底是什么人为这些利益集团在呐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疯狂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哎呀，太疯狂了，我觉得太疯狂了。今天美国呢还有一个消息，在哪一个州啊？显示着呢，我来找一下哈。啊，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中学的管理人员，他们呢强迫女生在男同学面前呢换衣服。这是在芝加哥西北郊小镇叫迪尔菲尔德的谢波德的中学，有3名女性的行政管理人员、副校长、助理校长和学生服务总监，居然强迫一群女学生在一个自称是跨性别女生的生理男性的男生面前换衣服。这就是今天在X 上哈，就是这个 发生的给传播啊，大家就是非常愤怒嘛。然后呢，当受害者之一的一个母亲在校董会上向全体校董会的成员和学区总监发出质问，你们怎么敢这么做的时候，会场上呢坐满了从不属于该学区的其他的地方赶来的身穿着性别混淆的怪诞服饰的 LGBTQ 的那种极端的分子。会场里只有这些疯子们啊，所谓的跨性别女孩就是女孩的蛮横的这种喧嚣和对受害女生母亲的嘲讽和威胁，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这位女生这位勇敢的母亲。写下这个报道的作者呢，就在说的迪尔菲尔德的每一位父亲都应该到场，并应该大声的疾呼。为什么没有呢？难道他们已经被彻底的被阉割了吗？以至于不再保护自己的女儿了吗？所以呢，这位母亲呢已经向川普政府提出了申诉哈，因为川普呢政府已经颁布了总统令，禁止公立学校允许所谓的跨性别的学生使用生理异性的卫生间和更衣室。但是呢，这个中学呢不但违背了这种，不但违背了总统令了，他们强迫这些女孩子去脱衣服，有病对不对？是不是有病？这都是女人，她怎么这样呢？哎呦天，这不可思议。我看了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心中有一种愤怒哈，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美国怎么了？那些男人怎么了？怎么没有人出来讲话呢？就怕到这个份儿上吗？连自己的女孩子都不保护吗？你知道那是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阴影是一辈子都不能消除掉，那是一种噩梦，能理解吗？你凭什么强迫我们去在一个，你别说她是不是女的，我承认不承认，你就是在别的女生面前强迫我脱衣服，那是不应该的呀，凭什么？所以就是美国已经荒诞到这种程度了，大家还不觉得愤怒吗？就是今天我看到这些消息，我就一个劲儿在说，我说这美国怎么了？是我不正常吗？大家是最近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了，就是说一些呢，都是大家会觉得跟这个好像股票啊等等没关系，我觉得关系很大哈。我刚才讲到的呢，这个特斯拉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种舆论的这种嚣张哈，这种有舆论的嚣张的想把马斯克他们打下去啊，我自己呢压住哈。我其实今天有两个对特斯拉非常利好的消息，一个是这个飞龙飞船哈已经把宇航员接回来了，第二个呢，他的那个 Taxi Robert 就是无人驾驶的自动车在加州拿到了第一个许可啊，他们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内部呢测试了一年了这种无人驾驶的出租车。那有了这个许可之后呢，将在加州的土地上呢跑了啊，跑起来了。那么这些呢对他来讲是绝对的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呢这些呢今天还有人呢预测哈，特斯拉的股票会来到100-110啊，会来到110，今天还在220多块钱哈，就是跌了超过5%之后还是在220多块钱。但是呢有分析师呢或者说可以来到110多块钱的这个情况。前两天我们从技术曲线上也都看到了，我们的Max 呢也看到说的有可能来到120-110的哈这种情况。好，我们现在呢有尾号是5959哈，这是一位老听众说坚决支持马斯克，邪恶的魔鬼一直都在，都是索罗斯阴谋集团在破坏各个国家，推进其议程，为了实现世界一个政府，他们当老大。然后尾号是2334这位朋友打了一个惊叹号，您啥意思呀？是很愤怒是吧？反正我看了那个，我真的我无语了，我毕竟是媒体人，我又不能骂人对吧？我就觉得那帮变态女哈，那变态女当老师不配当老师这个字哈，为人师表，强迫女孩子在自认为是变性人，生理还是男性，让人家脱衣服，什么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对不对？8628尾数这位朋友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怎么把毛泽东的这个话也弄出来了？不是写写文章，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支持马斯克，但可能特斯拉股票很难再暴涨，可能需要马斯克在革命和企业之间二选一。好，这是我们不同的观点哈。啊，在高杰这个地方呢，不同的观点可以发表哈。那其实很多事情大家聊一聊，真理会越辩越明的。 不让说话，不许表达啊，一味的强制别人接受另外人的观点，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不是美国，这是中国，这是中共哈。这得亏权力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他们手里，这不就是中共吗？我们好不歹从中国跑出来了，让我们思想自由了，跑到这儿我还得被你们强迫塞进去你们那套东西，简直是岂有此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情啊，哎呦，这气死我了！我这今天光讲这些事情，这财经节目成这个评论性的节目了。好吧，休息一段时间哈，休息休息。然后你有什么观点呢？可以在888275上发短信哈。休息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看一些股票，说一些财经。然后我一会儿呢去讲一讲微软呢去收购这个 Wiz 的故事，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它涉及到FCC 会不会批准哈 ，FTC 会不会批准它的这个收购？大家预测一下会不会？如果它能够实现这个收购的话呢，那可能对它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交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哈，我是高杰，我一会儿呢把 Max 带上来，我们也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刚才呢所提到的微软的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哈，就是 FTC 啊 ，FTC 呢我们知道呢它是美国的这个监管部门，那它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不有个哈娜那位被拜登政府任命的嘛，他现在已经被川普任命的新的 CEO 已经掌管了哈。然后呢在 FTC 呢在上周的报告呢就在讲去年呢消费者诈骗的损失增长了 25%， 但是呢那位丽娜哈娜那个小姐呢她只是针对呢守法的企业，对于美国的企业，我不说吗 ?S&P500 里边 40% 的企业呢进行各种诉讼哈。那她的这些诉讼案呢可能有的都会被 drop 掉。同时呢因为现在呢在砍员工，所以 FTC 现在人手不足，很多对企业的起诉呢全部都会被拿掉的。那么其中有些很荒唐的事情，比如她呢对亚马逊的起诉哈。她对亚马逊的起诉呢就是很有意思，说的在大型的科技面临的竞争中呢，监管机构似乎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垄断者哈，什么意思呢？他们在说亚马逊，说它是云端的最大的垄断者。其实呢，亚马逊呢在云端包括它的零售呢，只占整个零售额的4%啊，而且正在失去对沃尔玛的这个地盘。可是呢 ，FTC 的律师呢竟说亚马逊可能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是说这个官员已经荒唐，非常非常荒唐。就类似的这些案件哈，等等。他不去管这些诈骗的，这种诈骗的不去管，专门对这些企业下手。我们看到呢，这个微软呢去收购 Wiz 呢，在去年的时候是230亿哈，现在正好倒过来了，320亿呢去收购 Wiz 哈，但是能不能得到通过呢？不知道哈，仍然不是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和 FTC 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他重新提出来本身是对川普政府的一个信任。那么川普政府现在所任命的新的这样的一位主席，他能否呢去否认或者还是继续这个 Lina 可汗这个他的那种方式和方法，怎么否定怎么继续哈，这都是他的一个选择啊等等。他们现在呢也是哈，在对 OpenAI 的持股啊，对微软他们还是在进行一个交叉的调查，所以微软呢现在仍然是在调查之中。那他这个收 Wiz 的这个呢能不能被批准其实是一个问号的，但是他已经发起了这样一个收购呢，其实是对川普政府的一个新的考验哈。那么这个球已经踢到了 FTC 新的主管这个方面，他到底咋办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是我要给大家去说的哈。那刚才呢还有一位听众呢已经7921啊，还有哎呦这么多听众打电话上打字上来。7921这位听众说，当美国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加州慢慢离开上帝，人类就是自我迷茫和魔鬼统治的开始。邀请 DEI 就是邀请魔鬼进来家里。2334这位朋友说，不要被左派民主党影响大家心情，大家要报道大量正派好消息，使我们更强大，美国更美好，财经更富裕，心情更健康。然后7921这位朋友说，他引用了 圣经当中的一段话，说耶利米哀歌41章，尤其是最后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利米既曾经被 God bless 的以色列人，对不起哈，拜偶像行不义，导致了后来的沦陷等等。以色列曾经光辉了很多次，但是也背离了上帝很多次。上帝是一直爱他们和全人类，但是怎么每次人类背离上帝，就好比现代的美国一样，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好多基督徒都说，这可能也是末世前的景象之一。但愿我们依靠上帝，靠我们经常祈祷圣灵带领美国和全人类。嗯，好，您的观点呢，高杰都为大家去分享了哈。对。我们中国人叫做天上人间哈，有天象下面人得动哈，祈祷是一个方面，也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哈，我们必须得动起来。过去呢，像高杰我们都在是用一种完全这种动哈，我们去办媒体等等，用这种行动呢去揭露中共哈，我们去用媒体的方式呢去把声音发出来。在过程当中我特别能就是感受到这种上帝的旨意的下面。神的旨意得有人去动啊，你没有不动的话，你就都在这坐等着上帝挥大手，那不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好了，那我们的 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今天呢这个仍然是股市啊比较走跌呀，我们首先看一下摩根大通，这是在今天重一派惨淡的情况之下呢，摩根大通呢它股票呢增加了 0.44% 哈，它今天宣布将它的季度的股息从 1.25 美元提高到 1.4 美元哈，1.25块提高到1.4块，然后按照现在的每股计算的话，相当于每年的5.6块啊，年收益率呢是 2.4% 哈。然后呢，他们周二也是在今天说，股息将从4月30号支付给截止到4月4号登记在册的股东哈。这是这个摩根大通哈，杰西摩根。所以很多人都说买股票要买这种带利息的哈，带分红的这种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大通的股票。
摩根大通234块9毛7啊，
嗯，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数据看还没有走出跌势啊，短期内如果是我看半年以上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是看涨。
嗯，特斯拉今天亏损超过5%啊，过去这一个月它的跌幅就高达36.37%。加拿大皇家银行下调了特斯拉的目标价，理由呢，他们认为它会削减它自动驾驶软体的售价。好，我们来看一下从技术曲线上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225块3毛1啊，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啊，整体来说半年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还是处于涨势，啊，最高峰来了大概480左右，在12月17号的时候，然后就一路往下跌，短期内还是看跌。
上次你跟我们讲过哈，从技术曲线上如果要跌的话，跌到110块钱都有可能。今天我看到也有其他的分析师呢说，很有可能跌到110块钱左右。你再看一下，从你的角度上，真的是要真要跌破的话，真有可能走到那个位置吗？
都有可能啊，因为它短期内还是看跌，但是长期来说是看涨啊。你如果看长线的话，可以趁低吸购，趁低买入一点呢、啊。
嗯。我看到不少的一些对特斯拉的支持者呢，他们不是不买，他们也觉得可能没有到底哈，然后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投资归投资，然后呢等待着更多的，他们肯定折腾嘛，折腾到底了，然后大家再去逢低买入，然后呢特斯拉再会涨起来。所以刚才那位听众说不会再暴涨了，嗯，短期之内不会暴涨，将来怎么样咱们再试试看。这已经不是一家企业股票的问题了，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哈，我觉得是真的是两种意识 形态的较量。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咱们就看吧。美国已经走到了容不下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的这样一个阶段了。美国走到如此极端呢，就觉得真的在过去的这些政客们哈，媒体是负有极大的这种责任的，是他们在煽动这种仇恨所导致的今天的这样一个结局哈。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它是领跌了超过 3%， 最后看一下 NVIDIA。
NVIDIA 的话啊，115.43呢，我看一周内整体来说是啊看涨了，但是啊一个月半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我看那个数据。如果我们讲一年以上，长期还是看涨的，它最高峰来到大概是147块左右。在11月8号的时候，
所以美国的纳指，再看一下纳指和标普五百，现在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对吧？
纳斯达克一百指数，可以百啊19483点，我看啊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还没有走出跌势，半年内的数据也是还没走出跌势，但是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涨的，大概2月18号的时候来到22000多点。这也是高峰了，然后就一直往下跌了，从2月18号标准普尔500指数。
非常感谢的 Max， 也谢谢我们所有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哈，谢谢你们对高杰这个节目的支持，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呢再见。